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叫中活。这个中活呢，听上去很晦涩，对吧？不容易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概括为，自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提前有一些准备
啊。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要更早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当然不止于老人，而是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提前的为自己的后事有一些安排跟准备。那这些准备跟安排有哪些呢？其实我在看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有很多介绍。比方说呢，他说很多老人在自己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把自己很多很多的银行卡都注销，只集中到一张银行卡上。那李诺，你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张银行卡？
应该是吧。
应该是。我昨天晚上去散步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广告，一个实体的，就是办信用卡送一辆自行车。我当时真的还心动了，
心动是吧？
心动了一下，我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去办一张信用卡？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要用这张卡，而是可以拿到一张免费赠送的自行车。
对。
那我们在不断的囤积很多东西，但是他会处理自己很多的账户，只留一张银行卡，把所有的钱呀、账目呀都集中到一张卡上就可以了，其他的卡都不需要了。啊，这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会做的事情。
对，
还有呢，就是财产的安排。不管你的财产是多是少，至少你提前有一些分配跟安排。好，还有遗嘱，那这个我们以前提过很多次了。
对，
对吧？我就不展开说，就是你提前有一些吩咐，有一些嘱咐，甚至有一些勉励和劝勉。还有对后事的安排。就是我的后事他期待怎么安排，甚至有的人会提前安排好。
对，
规划好。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服务机构，你跟他对接，我的银行卡、我的财产、我的遗嘱、我的后事安排，每一项都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当然你的银行你可以去银行处理就可以了。那总体上就是一个人他在非常清醒的时候，甚至是身体许可非常健康的情况下，提前把这些事情规划好。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举动称为中活。那李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至少在我们身边好像不太常见。
对，是的，是的，
仿佛是一个异常的举动，不可理解的行为。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往往面对这个人生的终局的时候会保持距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谈论过的
惧怕。
对，我们忌讳死亡这件事儿。所以呢，当我们发现有人竟然可以在生前做好这些事情，就不要说做好这些事情了，就是你会发现他毫不避讳地谈论死亡。他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墓志铭。之前的时候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类似于小笑话一样，就是说那个有一个人就说，将来呀在我的葬礼上就放这一段语音，就说哎呀你在线吗，下线了之类的。就是
啊，
我在想哈，这其实代表着一种个人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我们过去谈论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反复的都在提一个点，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有信仰的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我们怎么看待死亡？我们是坦然的面对，被动的接受，还是惧怕它的来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在信仰这件事儿上吧，我们自己的这种认识和经历。那回到刚刚张凡所列举的这些所谓的中活的举动的话，我个人认为 它可以当成一种指标来判断我们今天对于死亡这件事的认识究竟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其实呢这里面很多的老人呢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跟时间线，比方说一个社会它有一个平均寿命嘛，
对，
所以我虽然我的身体很好也好或者很差也好，那是我个人的情况，
对 对
但是我至少知道有一个平均期限大概是多少，
是
我自己怎么样根据我自己的身体情况健康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和安排，那是我要面对的事情，对吧？
嗯嗯。
所以很多老人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管我曾经年轻的时候积攒了多少的财富金钱或者物品，喜欢的东西都好，但是当我在做中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为我的未来做一些铺排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最后我可以随身携带或者说我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是一个手提方便袋，可以带走可以装下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
他，他们是怎么样呢？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他把很多的银行账户提前都注销掉了，
是
不需要吗？
对对对。
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工作过好几家单位，每一家单位的工资卡要求不一样，
对，
我有很多工资卡，很多银行卡，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了，我觉得一张卡就够了，其他的卡都注销掉，把零钱剩的钱都转移到一张银行卡，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决定，好，然后财产也处理好，什么东西都处理好，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一般都会搬到一个市区的公寓里面。为什么呢？离医院近。我之前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就真的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很多的人呢，他们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他们对住房呢就有两个要求。第一是有电梯，第二离医院近。
是。
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了，如果周边再有一个超市和菜市场那就是完美了。
啊，对对
对，我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去菜市场买东西，我生病可以去医院看，我上下楼有电梯，
对，
就可以了。
对，
那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太多，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看到的呢，他们的核心驱动力是不麻烦别人。但是我坦诚说，我身边其实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处理长辈的后事的时候要拖很久很久，比如说家里有人长辈去世了，我要把到银行去处理他的账户，去注销，去把钱取出来，去做一些处理，他有很多的遗物，但是究竟是该扔不该扔，该怎么处理怎么弄，要处理很久很久。但是这些人呢，我看到这些文章和报道里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先处理好我的账户，我的遗物，我的财产，我的遗嘱，甚至关于后事的安排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表面上看我说的推动力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我看到的反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
是的，
就是尼诺刚才说的，我不避讳这件事情，我反而是很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当我很坦然地面对人生终结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对人生是有一些总结的，
对对对对，
有一些回顾的。
是的，
而且我在当前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是很坦然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带给我的一种感受感触甚至是震撼。
对，所以张凡应该也知道最近我反复的提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的那些表达
啊，就是我那当跑的路，
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被浇奠，对吧，离世的时候到了。
对，
很显然保罗的中火就是
啊，保罗的中火，
对，在这些书信当中体现出来。那一方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位牧者，这样的一位宣教的勇士，他即使是在临终的时候他仍然挂念着教会，甚至我觉得他的临终跟普通人的临终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他所表达的甚至是对殉道的预期，而不是对一个生命终结的预期。因为如果我们说生命终结的，我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对吧，可能我们常常在一些老人家的口中听到类似的表达。但是呢，保罗所表达的，我个人感觉他更像是一种在面对即将要迎接的这种 狂风暴雨的时候，他那种平静的叙述啊，因为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无论是提多书还是提摩太前后书，我们能够看到他有一些的讲述是近乎于交代后事的。
嗯，
有一点那种说现在不说以后不一定有机会说的感觉。
嗯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会把这个中活呢再提升一个视角，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吧。
嗯，
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些中活，其实是一些人无论他是信徒还是非信徒，
嗯，
他要面对的是自己实际情况。
嗯，
就是我越来越老了，
嗯，
我要提前为我的人生做一些安排和计划。
嗯，
那因为我如果说平均寿命是82岁，我都已经85岁了，我还能有多大的奢望说我不为人生做任何的预备呢？
嗯，
但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就是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了人生的终点去生活，那终点是什么呢？其实跟刚才李诺说保罗的中国有一些类似。
嗯嗯嗯嗯，
保罗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因为其实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说，如果在两个选择的话，他会选择情愿离世
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
对吧？这是他想去的想选择的。
对对，
但是现在他非常清晰，就是我不会那么快离开。
是的是的，
原因就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有很多事要做。
嗯，
我有很多的使命未达成。但是你会发现刚才李诺说的，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已经清晰的表达了。
嗯，
他为什么那么清晰的表达说我现在被交奠，
嗯，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到了。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就是
对对对，
他第一他对自己很清晰，我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他也非常清晰，我过去所有的岁月和时间都是为了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在预备。
嗯，
他也非常确信，有这样的信心他会去到那里。
嗯，
所以我会想到两个中活的场景。
嗯哼，
第一个中活就是我，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会做的。
嗯，
我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经常会给我发个信息，就是说啊，我很害怕坐飞机啊，如果万一出现意外，他会给我有一些嘱咐。
嗯，
那个嘱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电脑密码以及某一个文档的密码，那里面写了他所有要交代的事情。
啊，
哦，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活的表达吧。
嗯，
一个体现，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对不对？
嗯嗯。
好，那这是单纯从生活层面。
嗯，
那从属灵层面呢，我们是不是在为我们人生的终点和结局在生活？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嗯嗯嗯，
还是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目的，我没有方向，我也看人生极为短暂，也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样的方向。那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觉得人，我们不单单要终活，而且要为我们终极的目标和终极的去处去规划去生活。
嗯，
而保罗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有更好的盼望。
对，
这个更好的盼望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盼望。
嗯，对，没错。
好，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中活我也盼望保罗的这一个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和动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遥遥人生路，聚聚散散如泥旅，不知道明日何往，今朝共患难，明日分散各一方，忐忑无奈空悲伤。
求主耶稣